海角虎王英把风美妈肩头龙儿被给捆上了。风美这个殿前飞虎大将军被王英和虎三娘两口子给生擒活捉了。王英把他一提了往后边一扔，看着他点儿，后边早有喽啰兵，就把这风美推到队列当中。这个功夫，童贯手下的那个毕胜手中端枪想要冲上来解救这风美，童贯把他给拦住了。你不要往上冲了，风美既已经被捉，我想他梁山上的贼寇也不敢把他入侯啊，我们不跟他计较一日之短长。这说的这叫什么话呀？童贯这阵心里想的是，心想这风美被捉走了，我就剩这么一个必胜了，必胜可得留在我的身边，要不留在我的身边把他再捉走了，必胜都没了，那我还有什么呀？啊，再就剩那周信了，那周信脑袋上缠着白布，那是个伤兵，这怎么能够回去见朝廷啊？所以童贯吩咐毕胜告诉众位弟兄，我们调转回头往右拐。说往右拐他跑，这些官军马上调转方向奔着右的方向呼呼呼呼冲过去。这阵一丈青虎三娘和矮脚虎王英这两口子也不追赶，抓住一个活的高兴，那边也回去了，他们也往回来走。这是童贯领着这支官军往前正行进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又有三声炮响，咚咚咚，三声炮响之后，由打对过又闪出来一手梁山的兵马，为首一将正是双鞭呼延灼。这双鞭将呼延灼手中百双鞭直取东关，手中高喊着活捉童贯回山受赏。这些喽啰兵们都喊抓童贯呐、要活的呀。童贯一听坏了，我这说要活捉宋江，他那喊活捉童贯，把我要捉到山上去，我指定是没有好啊。童贯马上指挥了队伍，就一个劲儿地往上冲杀，往前走跑。这童贯第一次下命令，明确地说出这个跑字。官军们一听跑啊，既然让跑那就得快跑，所以说这些官军是撒腿如飞。童贯在马上，很多官军是部下，童贯一看我一下命令说跑，这帮小子比我骑在马上跑都快，比兔子都快呀、童贯心想我也加快吧，当地一较劲，这匹马毕胜啊周信啊也跟着往前跑。往前走着走着，忽然又听见一声炮响，旁边又出来梁山一哨人马。童贯心想怎么就好像梁山上的这个人知道我要在哪儿走一样，我这个道上怎么竟那么多拦路截杀的。一看这回为首一将正是大刀关胜，关胜带着队伍又冲杀一阵，官军又乱了一阵，童贯又继续往前跑。咱们说童贯这次出兵啊是早晨出兵，这场战斗是整整的打了一天呐、眼看着日已西垂，天色将晚，可以说童贯是损兵折将，士气没有了，连童贯本人想活捉宋江想都不想了，现在唯一就想的是自个儿能不能跑出梁山这些包围圈，快点找个安全地带。童贯正往前走着，忽然又看对面又有很多的军兵，童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。毕胜在旁边一瞧，童枢密没完呀，对过的人马是咱们自个儿的啊。童贯说是咱们自己的，这是童贯忽然想起来，对过的人马是王毅和韩天林，一个邓州兵马督监，一个唐州兵马督监，这二位在后边一直压后阵， 挡着童贯，等着童贯下命令让他们上前去接应。没想到童贯撤下来了，这两人催马上前，来到童贯的马前，先给童枢密见礼。童枢密，此战如何？童贯说：“哎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我问你们，你们左近，你们的后头还有没有梁山的贼寇？啊，我们这没有啊，从来没见到他们。好好好，快点投钱给我带路，咱们往下再撤退30里。”童贯让梁山上这些个兵将给杀怕杀破了胆了，再撤30里，整个的官军又撤下30里路来。这回确认没有梁山的兵将追赶，周围也没有梁山上的埋伏，这才扎下大营。童贯下命令，各营各哨查点人马，看看还有多少人。这一查点，拢计出来总数，向童贯禀报，现在还有5万来人。童贯一看，我出兵带的是10万人，还剩5万来人，损兵一半。这些将领呢，他带了8个兵马督监，现在在他跟前活着的有周信带着伤了，再就是王毅和韩天林3位。原来的那个李明不知道现在是是死是活呀，哪里去了也搞不清楚了，剩下的都被梁山上的人给杀了。童贯这个时候眼睛里边都转了泪儿，哎，我童贯现在是备孕之时啊，我统带10万人马8路兵马督监激战一日，到在如此惨败的程度啊啊！哎，童贯呢，擦眼泪了。这一擦眼泪，毕胜在旁边就劝他：“童枢密，您放心呐，我们这次虽然是没有胜他们，我们还有下次。兵书云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嘛。”童贯一看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必胜，我看你这个名字白叫，原来我调你跟我一块走就因为你叫必胜，我觉得有你我就必然能胜，结果有你我也没胜。必胜心想，你败了拿我出气呀、啊、必胜说：“哎，童枢密，是啊，但是我不是跟着您的吗？您虽然没有全胜，但是毕竟我们杀出重围呀、啊、梁山上那个贼寇没把我们怎么着啊，哎呀，还要把我们怎么着，就差把我给活捉了。”童枢密，事到如今，您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回去跟朝廷怎么交代呀、啊、8路的兵马督监损伤了5路，就剩3个人了。唉，我看呢，这样吧，我们班师回朝，冀州城我们也不去了，张书夜我们也不见了。童贯心想，我也没脸见张书夜，我也见了张书夜，张书夜一问我您这回胜败如何，我要跟他一报这数字，那张书夜不得笑话死我呀。嗯，干脆回朝，年末敲动的，咱们回朝回朝。那好了，这些个手下的人都愿意回朝，因为回朝这就有了安全保障了，要是跟梁山上争斗就说不定什么时候死。童贯在这里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拂晓黎明，天还没亮，就告诉所有人物手下的人等拔营起寨，班师回朝，人马队伍回转东京汴梁。回转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，偃旗息鼓啊，垂头丧气。童贯这一路之上哼一声嗨一声，这毕胜啊，还有周信啊，什么王毅啊，韩天林啊，在旁边就整天劝童贯呐、啊，也是真犯愁。离东京汴梁不远了，童贯吩咐把大营扎下， 我们不能白天进城。他说什么时候进城呢？我们要在开城门早晨起来蒙蒙亮的时候再进城，不让别人知道。因为童贯知道他一回来了，朝纲中的文武大臣一听说童贯班师，还不得问他呀，一问怎么说呀。所以童贯告诉先扎营，待了一夜，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早晨起来城门刚那么一开的功夫，童贯指挥着队伍进城。进城之后让队伍先都到教军场，到官营营房里头各自先安扎下来，各自先休息。他这队伍里边还有从各路调来的军队呢，这几个军队有的首领已经死了，要想回去没有带头的了，所以童贯告诉他们逮着待命。这几个官军在教军场都安排好了，童贯自个儿先回府中。回到府中之后，自个儿坐在这个屋子里头老半天呐，没有言语。府下的人给他献上茶来，问他吃早饭吗？童贯说不吃。府下的这些下人们就知道了，肯定这次出征啊没有得胜。童贯心想，我等着五更三点皇帝早朝，我上金殿上交旨去吗？我跟皇上要是一说，八路兵马都监我给弄死五个，就领回来仨，十万人马剩了五万人。我说完了之后，皇上非得降罪于我不可呀，这事儿不能这么办，我得先到高太尉那里去，我得求得太尉的同情，同时让太尉给我出个主意，我怎么回禀皇上。所以童贯想好了之后先睡了一觉，一觉醒来到了下午了，童贯马上就蔫不敲动的来到高俅的府地。到了高俅府地，一说要见高俅，高俅在后边书房里边正在那喝茶呢，一听说童贯来了，高俅很意外啊。高俅心想，这怎么回事？他如果要回朝的话，得事先走一道宫门告诉我，我们这边得有一个仪式啊，起码说十里长亭得迎接他，这怎么一下子人到我的府上了？高俅心里明白了，大概他败了，而且这一次啊败得还不轻。高俅马上吩咐手下人让童贯进来。童贯进来一见高俅，高俅一看童贯那个脸色，一看童贯那个情绪，心里就断定了这回啊大败而归。童贯往旁边坐下了，跟高俅没说话之前先来了一声叹气，哎，太尉我回来了。高俅说败回来了。嘿，太尉您就是算卦先生，我走之前我早知道我找您算卦得了，您算的怎么这么准，我败回来了。高俅说怎么败回来的？怎么败回来的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败回来的，我十万人我就愣没打过梁山上那么几万人，我八路兵马都监啊都是能征惯战者，就愣没打过梁山上这一伙子毛贼。太尉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向您讨主意来了，我这一败非同小可呀，皇上听到一定会怪罪的。败到什么样？跟您交个实底儿，八路兵马都监死了五个，剩回仨来，还有一个带伤的，两个殿前飞虎大将军让人家活捉去了一个，十万兵马剩回五万来，您觉得我败的怎么样？高俅说你败的可以，可以呀。我说童枢密，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打算怎么办？ 我要把这个事情如实的跟皇帝一禀报，皇上还不得把我杀了啊？不把我杀了也得把我贬职为民。所以说我向您求主意来了，您说我得怎么办？高俅说，这个主意我给你拿不了，只有找太师蔡京，咱俩一块儿去，事不宜迟，立即行动。童贯说，那是再好没有了。于是童贯跟高俅两个人一起又来到了蔡京的府地。到蔡京府里一说要见蔡京，蔡京一听也是一惊，为什么？他听说童贯要见他，蔡京现在就明白了，年末桥洞里回来了，肯定打了败仗了。蔡京就把童贯和高俅两个人让到了府中，在自己的书房里边跟他们两个就见了面了。蔡京就问童贯：“童枢密，此行如何呀？”“
嗨，大败而归。”“
怎么败的呢？”童贯把事情经过怎么一说。蔡京一听：“童枢密呀，你这一败可不要紧呐，要是在金殿之上跟当今圣上一说，你知道你是什么罪吗？”童贯说：“我知道，太师，不是杀头就是降级呀，要不就是贬职为民，要不为什么来找您来呢？您是我的主心骨啊，在这关键时刻您可得给我出个主意呀，您总得想法保住我这条命啊。”“
哎，童贯啊童贯，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个很精明很聪明的人呐，怎么带着十万人那么多兵马都监把梁山就搅不平呢？”“
这话您问我问的对呀，有时候我自个儿都问我自个儿，我怎么就搅不平呢？到现在我没弄明白，太师您先说我这事儿怎么办吧。”“
哎呀，童贯呐童贯，行啊，既然是你找到我这儿了，我就得给你出个主意呀。童贯，我看这样，明日早朝你跟着我和高太尉咱们一块上朝去见皇上，你呀千万别说让宋江把你给打回来了。
你就这么讲，你说到在梁山所带去的士卒是由各地集结而来的，他们到在水泊梁山附近，水土不服，闹瘟疫，都得了重病，死了不少。跟宋江打了几仗，征战当中由于这些士兵们身染重病，身体虚弱，所以又死了一些。你考虑到再坚持下去无济于事，所以呢你就擅自决定带着队伍回朝而来了。
童贯说：“那五个兵马都监怎么办呢？”“
那五个兵马都监你也别提啊，皇上如果要问你的话，你就说那几个兵马都监有五个已经先回去了，有三个跟回来了，都在养病，他们也得了病了，等着他们休养好了之后呢再去。你跟皇上这讲的第一个理由，其次呢你可以跟皇上这么讲，你就说你带去的都是陆军，在陆地上征战的人，梁山泊周围都是水泊，那里边最厉害的是他们的水军，而我们没有水军，梁山泊这伙贼寇以他们梁山泊这一片汪洋作为屏障，作为倚仗跟我们交战，水上交战我们缺少船只，所以说呢掉到水里也淹死了不少。 如果问你还剩多少人，你就说还有七八万人吧，死了两万人，那皇上能信吗？皇上哪有功夫查去？这事儿我在旁边帮着你说也就得了。哎，太师，还是您圣明，多谢您指点迷津。好了好了，回去好好休息，把明天这篇的词儿啊琢磨得完整一点，跟皇上说清楚一点。哎，好，谢谢您了。这样童贯跟高俅两个人各自回各自的府。第二天五更三点，皇帝早朝，靖边三相文武大臣齐集殿上，皇上正在要说话，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的时候，旁边太师太经出班跪奏：陛下，枢密使童贯昨日已经由梁山前线回转东京，今日要向万岁诉说他征剿梁山之事。嗯，徽宗皇帝一听，怎么童贯回来了？怎么回来不事先打招呼啊？他自己直接就回来了。童贯现在哪里？这个时候童贯出班跪奏：陛下，臣在此。童爱卿，你带领人马征剿梁山贼寇，胜败如何呀？童贯一听说，我就怕问这句话呀，问我胜败如何，我怎么回答？是说胜了，是说败了？这童贯心想，我别正面回答了。陛下，现在臣带着队伍已经回转东京，队伍扎在教军场内。宋徽宗一听，所答非所问呐。宋徽宗说，我问你此去梁山剿匪如何？陛下是这样，臣呢奉旨带领着十万人马，八路兵马都监到在梁山坡，先是在冀州城驻扎，然后向宋江递交战书。宋江呢说要在陆地上找一个地方跟臣我等决战。这征战之时啊，万万没有想到梁山上这伙贼寇啊深识水性，他们多数都用船，在船上跟我们打。我们手下这些个人呢，都是陆军，不是水军，由于不识水性，征战起来有不少掉在那水泊之中被淹死了，有的呢受了伤了。这一战下来之后，我准备让弟兄们呢都休整休整，以力再战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我所带去的这些人都是各路兵马都监从各自的地方带来的，他们倒在山东梁山坡周围水土不服，又闹了瘟疫，他们吃了饭之后呢上吐下泻，有的是四肢无力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了不使梁山上这些贼寇长威风，所以我又跟他做了一仗。这一仗打的比上一仗还差。由于这个士卒体力不佳，所以又都败了一阵。我想如果再要打的话，我这些士卒们身染重病，恐怕损伤就会更大。考虑到这各路官军都是我们国家供养的人才，不能够轻易的就为了剿匪而丧命，所以臣擅自就把他们都带回朝来，驻扎在教军场内。臣这次征剿梁山出师不利，未能得胜，臣有罪有罪，罪该万死，还望皇帝圣裁。童贯说完这番话之后，宋徽宗听完了，当时把脸就沉下来了。宋徽宗心想，你看当初在金殿之上你吹的那个圆，你拉的那个满，好像是你会射百步穿杨一样，结果这回一去你大败而归。宋徽宗没等说话，旁边蔡京就跟着说了：陛下，童枢密按说也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，审时度势他把队伍带回来，这还是对的。 如果要再在那儿硬着头皮和梁山的贼寇征战，那说不定还会受多大的损失。陛下，我想童贯出脚不利，应当查办，可以交给微臣处理。但是梁山上这伙贼寇，在童枢密未能把他们剿平之后就撤军的情况之下，这伙贼寇气焰会更加嚣张。万岁，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再派一路人马征剿梁山，使梁山贼寇没有喘息之机。宋徽宗一听，是啊，这么一个小小的梁山泊，我大宋国朝就奈何不得他吗？两旁边文武群臣这么多人，哪一个能替朕排胸中之忧？这个功夫太尉高俅跪下，陛下，臣愿去梁山平灭贼寇。高俅昨晚一夜没睡，深思熟虑之后，考虑到今天我得讨这个职，高俅认为这次征剿梁山，这是一个出名的机会，这是一个立功的机会，也是一个发财的机会。考虑到三个机会，高俅才跪倒身躯。宋徽宗说，太尉，你征剿梁山打算用什么计谋呢？高俅说，陛下，童贯前车之鉴，臣有一计，可以把梁山贼寇一网打尽。